嗨各位，最近我在看一篇今年刚发表的论文，来自 MPJ Digital Medicine。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Clinical Realm。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有点震惊的，因为它颠覆了我之前对大语言模型在临床应用中的一些看法。简单来说，这篇论文问了一个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：大语言模型在临床预测这件事上，到底比得比不得传统的机器学习和 BERT 这样的专用医疗模型？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令人惊讶。正文，先说说论文做了什么。他们做的是一个很全面的评估工作，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模型，包括最新的大语言模型，还有微调过的 BERT 医疗模型，以及传统的深度学习方法，去做两类很常见的临床预测任务。一类是基于非结构化的临床笔记的预测，另一类是基于结构化的电子健康记录数据的预测。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关键的设定，他们做的是零样本评估，也就是不对模型进行任何微调，直接拿现成的模型去预测。这很重要，因为这更接近实际临床部署的场景。先看第一个发现，也是最让人眼前一亮的部分。在用临床笔记预测患者死亡率的任务上，这是一个很有临床价值的预测问题，对吧？最新的开源大模型 DEEPSEEK21 达到了 90.75% 的 AUROC， GPT5 达到了 89.75%。 而对比一下微调过的专用医疗 BERT 模型 Gatertron， 只有 87.97%。 换句话说，零样本的通用大模型直接就超过了那些经过精心训练的专用模型。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我们之前总觉得，如果要做医疗预测，就得用医疗专用的模型。但这个结果告诉我们，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好像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医学知识和推理能力，甚至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表现得更好。再看结构化数据的情况，这里的故事就更复杂一些。当你有充足的训练数据时，那些专门设计的深度学习模型确实表现最好，这是符合直觉的。但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场景，当你的训练数据很少，比如只有10个样本的时候，这些大模型的零样本能力就显现出来了。很多情况下，大模型反而超过了那些传统的微调模型。我觉得这对实际应用很有启发。现实中，我们医疗机构能积累大量标注数据的情况其实不多，所以在数据稀缺的场景下，大模型的这种零样本能力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再往深里看，论文还发现了几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。首先，开源模型的能力让我很吃惊。 DeepSeek 这样的开源模型竟然能和 GPT-5 这样的商用模型打成平手，甚至在某些场景超越它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高性能的临床预测工具未来有可能真的民主化，不是所有医疗机构都得去花钱用商用 API， 有条件的机构可以自己部署开源模型，这在隐私保护和成本控制上都是一个大利好。第二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关于多模态的。直观上，我们会觉得结合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笔记应该能得到更好的预测，对吧？但论文发现并不是这样。很多时候单纯用临床笔记反而就够好了。换句话说，医生在笔记里记录的临床信息其实已经包含了最关键的预测信号，这对我们理解临床文本的价值是很好的认可。然后论文还对大模型的推理过程做了人工评估，结果很有趣，模型的推理总体质量是很高的，但它确实有特定的失败模式。比如有些错误的预测 来自于事实层面的不一致，或者说是幻觉。模型编造了一些不存在的医学事实，还有一些错误，则是出于临床推理本身的缺陷。这说明，未来如果要在临床上真的用这些模型，我们得认真研究这些失败案例，理解模型什么时候会出错。很特别的还有一个发现，关于算法公平性，用传统方法训练的模型，往往在不同人群之间会有性能差异，可能对老年患者的预测准确度就比较低，对不同种族的患者也有差异。单零样本的大模型反而在年龄、性别、种族这些人口学属性上表现得更公平。这对于构建一个不存在代际歧视或种族偏见的诊疗系统来说，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。好，综合来看，这篇论文的核心信息就是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医疗机构的模型选择策略。第一，对于非结构化的临床文本数据，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已经是一个很竞争的选择，甚至是最优选择。你不一定非得用医疗专用模型不可。第二，在数据稀缺的场景下，这在现实中很常见，大模型的零样本能力是一个真正的优势。第三，开源模型已经足够强大了，医疗机构可以考虑自己部署，这样在隐私和成本上都有好处。当然，论文也很诚实地指出了限制，在结构化、数据充足的情况下，专用模型仍然是最优的。而且，无论选择什么模型，在临床部署之前，一定要仔细评估模型的推理过程，理解它会在哪些情况下出错，以及它在不同人群中的公平性表现，这些都不是可以忽视的。最后一点，提示词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这个东西，未来可能既是提升模型可靠性的工具，也是减少偏见的方法。所以这也不只是一个选模型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怎么用模型的问题。这篇论文给我的启发就这么多，它挺值得一读的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考虑引入 AI 系统到临床工作流程中的医疗机构的人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各位有帮助。